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站起来读，但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呢，也可以坐着哈。你如果身体不舒服，也可以坐着。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三处经文。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7:20起。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好，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27:24-25。24起。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他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啊，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分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会看到呢，使徒保罗啊被犹太人陷害，那么使徒保罗就被关押，啊被审讯。但是呢，罗马的官员呢就从使徒保罗身上找不到任何他有任何犯罪的地方。那么又因为使徒保罗他是罗马人，他要求上诉到凯撒啊，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总督，罗马总督就把使徒保罗和其他的囚犯就押送到船上，然后这条船呢就带着这些囚犯，也带着使徒保罗，还有一些船员，还有罗马的一些士兵官兵啊，他们就去到意大利。那么海上的风浪甚大啊，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么船员想尽一切办法就想挽救，但是都于事无补啊。船员呢就把船上的货物都丢到海里啊，然后把船上的器具什么的都丢到海里，他们也修补这个船的底部啊，然后也抛下就是一个比较小的锚啊，他们能做的全做了啊，他们能想的办法全想了，能尝试的全做了。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实在是挽救不了啊，风浪太大了啊，他们都绝望啊，连活命的指望都断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起来就安慰这些船上的众人，因为保罗从神那里得到应许啊，就是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啊，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啊，所以保罗得到神给他的应许，他就知道这全船的人一个都不会丧命啊，甚至保罗安慰这些人，就是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受损，啊，所以保罗就起来安慰这些人，安慰这些绝望的人，让他们啊放心，已经14吃不下饭了啊，心里绝望啊，14吃不下饭。保罗让他们放心啊，带领他们啊，拿起饼来掰开，向神感谢，祝谢神，然后带领这些人又开始吃饭。那么这些人呢就放下心来，感谢神。绝望的人呢现在又开始有了希望啊。斯蒂芬牧师啊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我听到一个人说啊，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绝望了 啊，斯布伦牧师说，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斯布伦牧师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啊，我们听到这样，哇，那是不是太无情了？是不是太冷酷了？啊，人家绝望了，你却在那里高兴，啊。其实斯布伦牧师呢，其实讲这句话呢，只是他用一个非常直接啊，非常明确的方式说出一个事实的真相，就是人们如果不到了绝望的时刻，没有人呼求上帝，也没有人把上帝当回事，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大家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觉得比上帝更重要，没有人在乎神，没有人也在乎神的话，除非他到了绝望的时刻啊，并不是说斯布真不爱这些人，而是这确实就是我们人性的一个真相，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骄傲，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顽梗。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话，不见棺材就不落泪。你说啊，怎么这么傻呀，怎么这么笨呢，一定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才知道掉眼泪，一定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才知道呼求神，为什么要这么傻？但是就是这么傻，这是不是傻呢？这是骄傲，总认为自己有办法，总认为自己有能力，总认为靠自己可以找到出路。但是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大风浪的晚上，所有人都绝望了。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不是懦夫啊，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呐、啊。首先，他们当中许多非常有经验的船员，长期在船上行船的船员，他们不是没有见过大风浪啊，他们很有能力啊。他们绝望，他们能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第二种人，罗马的军官啊，罗马的官员，罗马的士兵，他们是胆怯无能的吗？他们不是，他们非常勇猛，他们有非常强，罗马军人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他们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吗？他们都不是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们都放弃了，他们绝望了。还有就是那些囚犯，那些犯人，是不是？除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确实是没有犯罪，他是被冤枉被陷害，跟这些犯人押送在一起。那其他的那些犯人呢？那都是货真价实的犯人呢、啊、那都是作奸犯科的犯人呢、啊、那都是胆大妄为的罪犯呢、啊、他们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不是那么容易绝望的，不是那么容易14天之久都吃不下饭的，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都绝望了，都看到自己的无能，都低头了。所以这就是斯布真牧师说的这句话，当他听到有人绝望的时候，斯布真牧师说我很高兴，为什么？当你绝望的时候，就有可能神就会把希望赐给你。就那天在那条船上就是这样的，当那些原来骄傲的人，当那些原来自以为自己有能力，自以为自己有本事，自以为自己很勇敢的人，当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低下头来绝望了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希望，上帝就给他们的安慰，上帝就借着他所兴起的仆人，上帝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应许给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就起来就安慰这些绝望的人。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使徒保罗是最没有资格，对不对？他又不懂得开船，他又不是船员，他只是一个囚犯啊，他还带着枷锁，带着锁链，他凭什么去告诉别人怎么做呢？他凭什么去告诉那些船员？凭什么去告诉那些罗马的官兵？那其他的那些囚犯，那些凶恶的囚犯，他有什么资格跟来安慰这些人呢？但是他就有，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应许。而且使徒保罗说一句话是什么？神怎样说的，我信就怎样成就。啊，在上一次成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信心。啊，他信上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 有一天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都会低头的，都会低头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很多人看到今天，哇，这个世人如此的悖逆，世人如此的骄傲啊，有谁真正的相信谁呢？有谁真正的还信耶稣呢？那都是啊很古老的事情了。今天有谁真正的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呢？但是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向神低头，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呀，神会再来，主耶稣会再来审判全地，所有人都要口称耶稣是我的主，对于蒙恩得救的人他是我的救主，对那些悖逆骄傲顽梗不信靠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就是审判的主。不要不服气哦，那天大家都服气，那天都会低下头，都会流下泪，对于得救的人来说喜悦的眼泪，对于没不认识神顽梗悖逆的人来说忧伤的眼泪，没有用，再怎么流泪都没用了啊。所以呢，在那天晚上哈，大风浪的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绝望，但是呢绝望当中呢就带来了希望啊，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啊赐给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把这上帝的应许啊带给这些人。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啊，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起。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当一个人认识到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我自己医治不了我自己，当一个人这样看自己的时候，耶稣说他就是为这样的人来的啊。当一个人说啊，我可以救自己啊，我可以医治自己，当一个人这样看自己的时候，耶稣不是为这样的人来。那么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不需要耶稣呢？啊，有些人他们身体很好，他们是好人，他们不需要耶稣，耶稣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好人都没有。我们来看圣经的话语，我们上帝就是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说我不需要耶稣呢，我是好人呢？那是他自己这样看自己，他自己这样看自己啊。其实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他明明是一个病人，他不承认自己有病，明明是一个罪人，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啊。那么这样的人非常遗憾，不是上帝拒绝他们，不是上帝不来寻找他们，是他们拒绝上帝啊。那么只有当一个人绝望了，当一个人看见我是病人，我是罪人，就像在那个船上，大风浪的那个船上，所有人都绝望了，我们一切能做的都做了，我们一切能够付出的努力全部做了，都绝望了，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连活命的一切的指望都断绝了。这个时刻神的话语，神的安慰就临到他们啊。我小时候啊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我那个时候才是小学吧，好像啊刚刚上小学啊，去看，好像是学校包场啊，因为太早的事情了啊，不太记得这。那电影的名字还记得，汪洋中的一条船。呵呵，哦，好老的电影啊，在座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看到过啊。汪洋中的一条船，我也不知道啊，我在小学的时候学校包场，老师让我们去看这个电影，就是那个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呐，啊，他 他是生来残疾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奋斗啊挣扎呀，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啊，但是最后终于上了大学，然后终于啊也成为一名教师啊，是非常励志的一个电影啊。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印象好深，我觉得哇，这个人受好多好多苦啊。然后呢这是个真实的事件啊，就这个真实之类，这个年轻人呢，他确实他啊太苦了，受太多苦，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叫他的自传，叫《汪洋中的一条船》，就讲他自己的经历啊，然后呢，就把它拍成电影，然后这个年轻人还是当时的台湾十大优秀青年之一啊，然后当时都是秦汉呐、林凤娇来演这个电影，当时是金马奖啊。然后，但是我也很奇怪，我那时候才是小学呀、让我看这个电影，哇，就是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人生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呐、我才是小学啊，震撼教育嘛，这是，啊。但是呢，当然了，这个电影有一个最好一个光明成功的结局，但是真实呢，这个年轻人呢，确实是非常的努力啊，这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也很遗憾，就是很年轻，后来他就患上肝癌啊，32岁就离世了。其实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相信在座的有些朋友可能也有非常深的体会。你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离开我自己原来的家乡，离开我自己原来的文化，我原来的土地，来到地球的这一边。很多的人生我们都像汪洋中，就被大风浪抛来抛去啊。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这样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到头上那都是一座大山呐。我们会呢当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新的政府、新的政策、新的总统发生一些事情，有一些很小的变化，但是碰巧这个很小的变化可能就落在我身上，就成为一个极大的重担，我就没有办法。其实很多时候人生的光景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你是被迫的，你是被这个大风浪抛来抛去，然后你努力的挣扎，努力的挣扎，你想尽一切办法，你说我这条小船不要沉呐、不要沉呐，就像那个大风浪的那些众人一样，想尽一切办法。但是如果那一天使徒保罗不在船上，如果那一天神没有给使徒保罗这样的话语和应许，那船就沉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真相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就在这一条大风浪当中的小船，这个小船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不沉呢？能够撑多久啊？简单的，哇，我这个公司，你不要说我这个公司能干多久，我这个公司能撑多久啊？我记得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到我们当时那个城市，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那这么多年我过去，听说那家公司都关门了，但是当我去的时候，那个公司是非常规模非常大，投资非常大的。谁能想到，几十年过后，他经营不下去，他恨不得要关门呢？谁能想到呢？你不要说一个大公司、一个大企业，你想到个人，那更是微不足道了。更是微不足道了，被这个时浪的风浪抛来抛去，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你能有什么办法？你该搬家就要搬家，对不对？现在到处都在裁员，尤其从政府工开始，你该搬就要搬呐。你美国人一生当中，很多人做这样的统计，一生当中很多人要搬15次甚至20多次家。我曾经搬过了。我来美国之后曾经搬过2次家，哎呦，我就很头疼，我也不想搬，没办法，就人生就是这样。其实呢，那船上绝望的众人呐、那就是我们的写照，那船上的众人就是我们的写照，就是在座的你，在座的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 啊，有些人说我这个船很大呀，我这个船不会沉呐、啊。但是有一天，真正的巨浪拍过来，都会沉。什么呢？死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谁都站立不住。主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他曾经讲这样的话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4章18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路加福音4章18节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说他来是为这四种人来的啊，哪四种人呢？贫穷的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有时候我们一看，哟，我不在里面啊，我又不贫穷啊，我也没有被掳，我也不是俘虏，我眼睛又不瞎啊，我也没有受压制啊，我很好，我不需要耶稣。那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在耶稣的眼中，所有人都是这四种人当中的一种，甚至几种。在耶稣的眼中，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你要么是这四种人当中的一种，要么你就是几种。所有的人都是贫穷。什么是贫穷？就是你总不满足啊，你总不满足，这是真正的贫穷。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真的说我满足了？除非一些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有，啊，得到了别人称赞，得到了别人的掌声，还要，永远饥渴，永远不满足，就像那个吸血的蚂蟥一样。这都是贫穷的人，贫穷跟你拥有多少东西没有关系，贫穷跟你拥有多少东西没有关系，贫穷跟你的心有关系。人的心总不满足。总是饥渴，总是贪婪，啊。那么被掳的人，身不由己，被掳，啊，被掳是什么呢？你被控制了，你被控制。今天很多人被手机控制，他每天不看一下手机，他受不了，他日子过不下去，啊。那很多人啊，每天要看他这个朋友圈里面多少人给他点赞。他不看一下他受不了，他被控制了啊。那每有些人他每天他一定要这样去做，一定要这样去做，他不这样做他受不了。我们被手机控制，被网络控制，我们被我们自己的心情脾气控制，我们被我们的嫉妒心控制。我一看，哇，今天哇他又开了一个新车来，哇，受不了，我也要买新车啊。今天谁哇他又找到一份好工作，哇，受不了。被很多很多的东西控制，被迫找工作，被迫搬家，啊，被迫去做我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我们就要去做，都是被掳。瞎眼的人，什么是瞎眼的人？看不到真相的人是瞎眼的人，看不到真相。什么是看不到真相呢？首先就是看不见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看不见啊。圣经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都是好人，我们看我们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就是瞎眼的人，就是看错了，就是瞎眼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神，这是真相。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都眼睛瞎掉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自己却看不见，我们往看别人是这样，看自己就看不到，这就是瞎眼。还有呢，看不见人生的真相啊。主耶稣提醒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就是人生的真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不见啊，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获取获取获取，有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有，我们觉得这就是人生。但是耶稣说这样的人生完全是一个假象，完全是一个虚空的，这是瞎眼的人。受压制，受压制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改变，你被压住了，你动不了，你想翻身都翻不了，压住了。所有人就是这样，就这样，能做出什么改变呢？能有什么变化呢？那么当然了，归根结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被什么所压制呢？被罪和死亡所压制。真正压在我们头上的是罪和死亡。面对罪和死亡，所有人都被压制住了，都被压制住。你的欢笑，你的快乐，永远就是短暂的，因为有罪和死亡。啊，你自己感觉的成功，你自己感觉的喜乐，有一天总会失去，甚至变成更深的，变更深的痛苦。你会说啊，我曾经怎样，曾经怎样？为什么呢？因为有罪和死亡。那么所有的人，其实我们都像那个船上绝望的人，都绝望了，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真相，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得到自由，我们都被罪和死亡压制住，靠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总是饥渴，我们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但是总是还是不满足，如果靠我们自己。那么所有的人啊，其实人生若不是信靠耶稣，都是没有出路的。归根结底，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失去盼望。或早或晚，有人晚一点，有人早一点。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但是圣经却记载有一次，有一次耶稣的门徒那是真正绝望了，那是太绝望了。那是圣经记载是哪一次呢？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里呢，门徒啊，深深地感到震惊，谁能得救呢？那这个世界上有谁还能得救呢？深深的震惊，彻底的绝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从某种程度上讲，都很像这个汪洋中的一条船。每个人的人生，你被这个时代，你被这个世界抛过来抛过去，你自己能做的有限啊，非常非常有限，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不知道明天到底会飘到哪里。很多人的人生都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这条船如果靠我们自己，有一天就会翻，如果靠我们自己，有一天就会翻啊，或早或晚一定会翻。但是有一条船那是翻得最快的，有一条船是绝望最深的，是什么船呢？自以为意的人生小船。有些人坐在这个自以为意的 这条人分之船上面，他觉得我是好人呐、啊，上帝的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我是好人呐、啊。他觉得我一定很平安呐、啊，我一定最后会得到永生呐、啊。当他这样想的话，他的人生或者他的人生之船是最危险的，是最危险的，是最容易失落、最容易灭亡，就最快通向灭亡的那条船是什么？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最后这个年轻人离开耶稣了，当然跟他贪爱地上的财产是有关系，但是从一开始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是带着自以为意来的，一开始就是这样带着自以为意来。如果这个年轻人听到耶稣对他说啊，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如果这个年轻人对耶稣呼求，他说我可怜呐、啊，我是何等贪婪的罪人呐、啊！我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加添我的力量，我做不到啊！他如果说一句我做不到啊，他求耶稣你让我能做，我没有办法相信，你一让我相信，他如果讲这样的一句话，他如果就像那个大风浪当中的那些众人说绝望了，他如果有一点点绝望的态度，他都有得救的希望，但是他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带着自以为意的心来的啊。那么我们再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22到23节，二十二节起。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坐着他们人生的小船来到天国的门口，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平安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放心的，他们认为我一定能进去，一定能得永生，一定能进天国。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是不是？我们是好人呢、啊，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啊。结果这样的人呢，是第一个被拒绝的，是最容易灭亡的，最不会被拯救的。为什么？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我们如果来看圣经，来看四卷福音书，许多的罪人来到耶稣面前得救了。税吏，以色列人犹太人最仇恨的最坏的罪人税吏来到耶稣面前得救了。妓女来到耶稣面前得救了。但是这些自以为意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却被耶稣拒绝了，公平吗？合理吗？非常公平，非常合理。因为那些得救的人，他们认罪悔改，他们看到他们自己身上没有义，没有圣洁，他们看到自己身上都是污秽的，他们相信耶稣的圣洁，耶稣的公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得洁净，然后耶稣的义袍披在我身上。他们相信的不是自己的有什么能力，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他们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上帝的人，那上帝打开家门欢迎他们进来。而那些自以为意的人，他们信什么？他们信自己，是不是？他信的是自己，我靠我自己的好行为，我靠我自己啊得永生。他们爱谁？爱的是自己。那上帝对这样的人是关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看啊，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所有人都绝望了，所有人都绝望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一个最让人绝望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意是最让人绝望的。如果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门徒都已经哀叹了，谁还能得救呢？但是感谢神，耶稣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只要他认罪悔改，神一样能够拯救他。在那条船上曾经有一个人是一个最自以为义的人，那是谁呢？就是在那个大风浪的那个船上，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曾经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义的人，是不是？使徒保罗曾经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义的人，然后他觉得啊，基督徒所信的都是错的啊，他觉得他们他的法利赛人那种犹太教的信仰都是对的，然后他非常的仇恨那些信耶稣的人，他非常的仇恨耶稣，然后他也非常的残酷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公义的，自己是圣洁的。使徒保罗在他认罪悔改之前，他就是一个最自以为义的人，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认罪悔改，上帝的拯救依然临到他。其实使徒保罗跟那个少年官啊，跟那个来到耶稣面前的少年官，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啊，摩西的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使徒保罗跟那个少年官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在使徒保罗认罪悔改得救之前，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成功的人呐、啊，也是非常成功的人呐、啊，你也是非常有前途的人呐、啊，你也是得到这个世界非常多的掌声和称赞的人。他跟那个少年官非常的像，但是最后完全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依然自以为义，一个认罪悔改，啊，就完全不一样。那么，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哈，那些水手们、那些船员们、那些罗马的军官，甚至包括那些囚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挽救啊，挽救这条船，或者挽救他们啊的生命。他们砍掉这个桅杆，他们把船帆收起来，因为风浪太大了嘛，他们把船帆收起来，他们丢弃货物啊。他们在风浪当中做了一切想做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出现，他们就不知道方向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海上行船要靠天上的这些星象来辨认方向，但是那个时候漆黑一片，天上星象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方向，他们在那里努力的做，努力的做，但是方向全错了，方向全错。所以这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在那里努力的做啊，做很多他认为很好的事情，但是方向全错，方向全错。他越做他认为很好的事情，他是加添自己的荣耀，他是归荣耀给自己，方向全错。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要理问答，要理问答第一个问就是告诉我们，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加荣耀给自己呢？不是，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啊。所以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那些船员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努力只会给他们带来绝望，因为看不到方向。那希望从何而来呢？从神的话语而来啊！感谢神，他们都有一个绝望的心态，所以他们最后都认真听使徒保罗说的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见大风浪并没有停息啊，那个困难还在，但是所有的人都放下心了啊，都开始吃饭了啊，都听劝，听使徒保罗的劝了。现在听劝这个词啊，我发现蛮流行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讲英文的朋友都开始慢慢就是了解中文有这个词，就是听劝啊啊。那为什么有些英文讲英文的朋友，一些美国朋友啊，去了另外一个一个社交网络啊，社交一个媒体啊，什么什么的，往往第一个介绍自己，拿一个大牌子写着中文两个字，听劝，听劝。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呀，我希望听到大家给我一些帮助，听到大家给我一些意见啊。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听劝的人多不多啊？不多，大家都自以为义，都自以为是，都觉得我是对的，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劝呢？ 但是那一天那个大风浪的夜晚，那船上的众人，他们第一绝望了，是不是？第二听劝，开始听劝。保罗一开始劝他们，他们都不听的。保罗一开始劝他们，你们这个船不要再开了，风浪很大的啊，会非常危险。保罗这样劝他们，他们听不听？一个都不听。那后来他们就听保罗的劝，保罗让他们吃饭，他们就起来吃饭，都变乖了，都听劝。为什么？都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都发现靠自己已经绝了，路绝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听劝，当开始听劝的时候，就开始有希望了，就放下心来啊，就可以吃得下饭了哈。然后呢，结果确实这船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丧命的，就像神应许给保罗所说的那样。感谢神，神借着使徒保罗给那绝望的人带去希望。环境并没有改变啊，我们要注意，环境并没有改变，还是大风浪，那个船还是摇摇欲坠，还是很破烂的一个船，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所有人的心改变了，他们不再绝望，他们开始有盼望。然后呢，尤其是保罗还带领他们怎么样开始吃饭。然后呢，圣经对这段描写啊是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生动的。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神，掰开吃。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这像什么？像我们教会当中薄饼领圣餐。那个时候那条船就像一个教会一样，那条船就像一个教会。那么保罗呢，就像一个牧人。那个船上本来那些船员呐、那些官兵啊、那些囚犯本来都凶得不得了啊，但那个时候呢，都好像啊被这个牧人所牧养的羊一样。然后保罗带领这些人向神来祝谢，向神来敬拜神，然后带领这些人啊开始相信神的话语。那天晚上啊，那条船就像教会。那我们也看到，曾经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船，是什么？去到那个船上的都活了，没上那条船的都死了。那这条船是什么？挪亚方舟啊。那天大风浪的夜晚，那条船上留在船上的276人都活了。当时他们有人想逃的，有船员想自己逃命啊，想自己丢一个小救生艇下去，然后几个船员想自己逃了。后来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走，离开了这条船就是死啊。那这就让我们想起挪亚方舟。那么我们都知道，挪亚方舟是预表今天这地上的基督教会的。挪亚方舟是预表今天地上的基督教会，得救的人在教会当中得救啊，得救的人在教会当中得救。所以我们教会呢，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啊，会有施洗。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信而受洗也意味着什么？加入教会。加入教会就是连于基督，成为基督家庭、神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啊。连于基督也成为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啊，进入教会就得到这救恩。就像当年在挪亚方舟当中的那一家八口，没有一个灭亡的啊，就像那船上的276人，没有一个丧命的，因为这276人耶稣告诉保罗已经给他了啊。那么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差我来者的意思，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啊。那么耶稣呢，也给保罗讲类似的话，耶稣把这船上的人也都赐给保罗，那结果确实这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丧命啊。所以保罗呢就劝这船上的人放心，就说你们性命难，没有一个人会丢失性命。那么今天啊，我们不是说教会的这种宗教形式或者这种宗教组织没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保证，不是的，而是教会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能够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保证。 教会所传讲的真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保证的根基啊，并不是教会这个形式。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真正传讲真理的教会，你就一定要加入这个教会，因为这是唯一你不是灭亡的机会，唯一的。就像那条船上一个都不失落，没在那条船上那就失落了啊。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教会马上就会开始我们的初信造就的课程。如果你对福音有兴趣啊，如果你期望啊有可能有一天你受洗加入教会，那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或者找到我们的执事同工来报名参加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啊。那么我们在复活节呢会有一次施洗。保罗所在的那条船那天晚上就像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教会一样，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绝望的人，就是那些瞎眼的人、贫穷的人、被掳的人啊、受压制的人，给所有这些人带来希望了。那么保罗在船上呢，没有做长篇的讲道，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做长篇的讲道，他只是简单明确的告诉众人神给他的应许，一个告诉上帝怎么说，第二个呢把他自己对上帝话语的信心表达出来。他说我信上帝怎么说事就要这样成就啊。我们都知道对于华人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宣教士，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都听过他的名字，叫做戴德森啊，戴德森弟兄，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来到中国大陆哈，戴德森。那么戴德森呢，他开创内地会，就带领很多海外的一些宣教士啊，就进入到中国内地，向中国内地的人来传福音。那么当时有一些年轻人呢，他很有热心，很有信心啊，就找到戴德森想加入这个内地会，深入到中国内地，向华人来传福音。结果有一天，有个年轻人就兴冲冲的来找到戴德森，他说：“我一定要去啊！我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一定要去。”结果呢，戴德森看到这个年轻人来，戴德森什么话都不说，就狂拍这个桌子，啪啪啪的拍。当时这个桌子上有一个茶杯啊，这个茶杯里还有茶，还有水，这个茶杯就在那里就拍的弹起啊。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哎，这个戴德兄，你这是干什么？后来戴德森就说呢，你要想去到中国啊，去传福音，上帝就会这样的来拍打，来震动这个杯子，要来看这个杯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去到中国传福音，你会经历这些拍打，你会经历这些风浪，看你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是不是信心。你里面装的是不是信心，还仅仅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追求自己的荣耀啊，追求自己的什么什么目标啊，什么还是什么别的其他的东西，上帝要把这个东西要试验出来，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那么使徒保罗在那天大风浪，那个风浪起伏，就是有人像拍桌子一样被震动，那么结果把使徒保罗生命中装的东西就显明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所以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对神话语的信，这两件事情让众人都能够来听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们再次说啊，那些人啊本来都不是良民，不是的。那些船员他们当中就是有想逃跑的，就是想把这些人，因为他们会游泳嘛，他们有被这些人就丢了，抛弃了，船员就想逃跑，非常自私的啊。后来被人发现，被拦下来。有罗马的士兵，他们是想杀人的，他们想把那些囚犯都杀了，后来也被拦下来。他们也是不是什么好人，他非常残酷的。那囚犯那更是这样了，那更是这样。那么其实我们回来一看，说这些人呢就是我们今天世人的写照。我们也是那自私的人，看到利益，看到危险啊，看到利益我们要去抓， 看到危险我们不顾别人要逃，我们也是那自私的船员啊，我们也是那冷酷无情的罗马士兵，往往就是这样啊，我们也是充满各种罪的那些囚犯。那么就在这些人，他们并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世人在上帝的眼中啊，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神却爱这些人，神却爱我们。就是当这个船上的这些众人呢，他们并不知道神把他们的命都交到了保罗手里，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他们并不知道神一定会保守他们的性命，一个都不失落，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也那个时候也不相信保罗所相信的耶稣，他们也不相信，但是就在这个时刻，神就已经爱了他们，或者说神就已经纪念他们，就是把他们交在保罗的手中，一个都不丧命。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我们，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先相信上帝，我们已经先爱上帝了，上帝在爱我们，不是的，而是我们仍然是罪人，仍然是上帝的敌人的时候，就像那个风浪上的那些船员，那些罗马士兵，那些囚犯，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但上帝却早就已经爱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来思想这群绝望的人，他们是怎样得到了希望？靠他们自己，他们一定是绝望的。靠他们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聪明，他们一定是绝望。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人生的小船不翻，一定会翻。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绝望，就是得救的机会简直是太小太小太小了。什么样的人呢？自以为意，自以为意，这是最大的绝望，这也是最大的危险。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无论你做了多少事情，如果你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你不是出于爱人的心，你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啊，你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是为了得到人的掌声归给你自己，那你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人，你是最危险的人。你就像那个船上的那些渔民，那个船民，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努力的挣扎，但是你方向全错了，你方向全错了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当那些船员他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其实早就爱了他们，耶稣就已经要保守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丧命。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好，我们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站起来读。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34篇18节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当我们还是上帝的仇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神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这个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因着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在这地上的人生，我们往往会经历风浪，我们往往会经历黑暗，我们往往甚至有很多忧伤绝望的时刻， 那么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想起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得到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忧伤绝望的时候，让我们心中能够重新有希望有盼望。主啊，我们当中若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愿意圣灵的光照能够临到他们，让这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看见，人生的这条小船如果不在基督的手中，是注定会翻覆，注定会倾覆的。主啊，愿圣灵在这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心中做工，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思考，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渴慕。主啊，让他们不要到了绝望的时刻再来呼求神。主啊，让他们此刻就能够被圣灵光照来呼求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